只要他是一个满分正维持性的人，我都为他赞叹。啊，我就是皈依这样的一个圣者。然后呢，他很客气的，他没有皈依僧，因为做论的人就是他自己本人嘛。那他又要为着，因为他是替世亲菩萨所造的颂，要去解释这部颂，有十大论师在透过魁寂法师、世亲啊、魁寂法师跟玄奘法师的讨论，要解释这部颂，对不对？所以呢，他说啊，我今是彼说。那个我是指谁啊？就是指解释这部颂的人。那当然解释这部颂的人有十大论师，可是背后要显现的是玄奘法师跟魁寂法师，所以我是一大群人，所以我的旁边的就是僧，有一群传承人，有一群传承。如果照藏传来讲，就是你的那个资粮田，你从释迦牟尼佛以来的传承，乃至于从十方三世佛以来的传承，这些传承因为有这样的传承，所以才让你今天呢、啊、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荣幸呢、啊，在这个地方为上师造颂，为世亲菩萨造这部论，造这部论颂的解释。所以我并不是指任何一个人，当然表法是指玄奘法师跟魁寂法师，而其实他是一个假名，称的是僧众。这个僧众呢，传承下来辗转的教学，比如说我今天把我从老师学来的，从其他法本学来的，我教给各位，你们呢再教给其他人，辗转这样传下去，经过了十代以后，我们这群人以后读起来就要意念，哎呀，当初有个马大哥坐在廖老师的旁边，张大哥坐在马大哥的旁边，然后翠玲坐在张大哥的旁边，一个一个念过去，对不对？你把当时的因缘事想一遍，这个我就好大好大好大，而且彼此间有一个起承转合，彼此之间互相提携的关系，这些都是你今天有机会在这边读这部论，说这部颂，能够学习这部论颂的因缘。当然要先感念这个因缘嘛，所以第三个要感念这个因缘。那他不叫你们要念我了，他就先我们这些人呢、啊，今天呢、啊、一起来这边完成这个因缘，解释这部论颂。啊，来给大家听，我今是彼说啊，彼是指世亲菩萨，啊，彼是指世亲菩萨。我今是彼说，我们这群人的传承跟学习，共同来解释世亲菩萨当时所造的三十颂，因为他没有长行文，所以为了帮助后世的学人能够读懂这部三十颂，所以呢，我在这边造了解释。啊，最后呢，讲本论颂的目的，为了什么？利乐诸有情，利益安乐啊，我们最终是要得到最终的利益了，那么暂时要得安乐啊，包括法乐啊、禅定乐啊，最后要能够到什么涅槃乐，对不对？这些都是要为众生求得利乐的因素了。那么目标就是所有十法界一切的众生，所以是诸有情。为了能够暂时让一切的众生得安乐，就近得义利的关心呢，所以呢，我们这些传承者呢，共同在这边解释世亲菩萨所造的唯识三十颂。那这个要感谢根本上师释迦牟尼佛，而我们共同都要归去唯识心。我觉得哈、哦。真的不是我老人家了，我觉得我年纪还不是那么老，对不对？可是哦，我真的看到中国的原点，乃至于如果你会读巴利文，你去读梵文的原点，你去读佛法的教典，那种文字当中的流露，那种感动啊、哦，那种感动，那种师徒的关系，那种同窗道友之间的提携，那种宗教的感情，那种。为了法身慧命的投入啊、真的是将此身心奉尘沙，那种无怨无悔的态度，那种讲话的口气，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是值得学习的啊，值得学习的。而每一种文化每一种语言的典范都有它的特色啊，都有它的特色，所以也并不一定要非要哪一种语言才可以。中文是一个非常美的，它的美哦，不是印欧语系可以比拟的，啊， 因为语系的原点也是为了要方便沟通贸易起见，它是完全是个工具导向的东西。它的原来的文字也应该是器形文字、象形文字来的，所以我们中国都还是保留这种象形的图像文字，所以它背后都有很多的情境因素啊，情境因素。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更喜欢原点的东西，里面有很多文化的传承，希望各位能够多去体会。然后呢，这部论颂呢是世亲菩萨所造，而是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啊，当时是唐太宗，就是由他了下诏说，你要把从印度驮回来用白马驮回来的经呢，一步一步都要翻成汉文啊，所以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当时的译经呢，译经院完全是由国家所供养，可是今天呢，我们大有为的政府大概不干这个事儿啊，不但不干，有的时候还有点妨碍，很麻烦，觉得这个偏袒任何一个宗教都是不恰当的政策。可是这个是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啊，如果我们的教育不接受宗教啊，我们的社会不接受宗教，请问我们还有什么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当时文化艺术都是由国家来做护法，来做传播啊，而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呢，自己都觉得有点文化沙漠的感觉哈。那么陈观法师结这部书啊，跟一般人注解三十论颂有一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他完全是依着陈唯识论的论本文来解释这部论颂，所以呢，他把有一些跟颂本文有关系的论，为陈唯识论里面的论文引进来。像啊，你如果看到倒数两行有假说法，那个说牌的寄送的文体，那个是三十颂的本文。原来三十颂只有这些啊，只有五个字一句的三十个寄送。可是为什么会有顶天立地的这些文字呢？这些文字出自于陈唯识论，那他又没有全部引用，他是引用了跟这个寄送文意过脉啊，整个思维的次第有关系的文句啊，比如说护法等菩萨约此三十颂造成为是，今略标所以为此三十颂中出二十四颂名为是相，次一行颂名为是性，后五行颂名为是行位。这边只能在做大科，对不对？所以三十颂基本上呢分作三大科，为是相、为是性、为是行位。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观察的次第。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唯识的性跟相？就是为了要入唯识行位修习，对不对？所以最后是方便，最后五个行位次第是方便。方便的意思就是过程了，你的过程会经过五个次第，然后呢目标是什么？悟入唯识性。那怎么悟入呢？如何悟入呢？透过唯识相。所以如果就这个大科，它的告诉你的讯息就是这样子。今天如果你要从散心位的凡夫到成佛，那唯识给你五个道次第，所以唯识行位就是道次第，对不对？先入资粮位，具足了资粮，然后上路加行，那个时候你会见到道路，上路以后继续修，修成就以后就是佛，合理吧？一句话都不多，可是少一个可不可以？你说我不要这两位，我就立刻加行，你行为欢喜茶也就不着了，对不对？一根木头横在那个地方，灶门口就那么的小，你不把它柴劈一劈，你何以把它塞进去？你纵使想直的塞进去，也只能够先烧头嘛，对不对？还要不断的撸撸撸撸撸，不过刚才撸了进去啊。所以你不是没有资粮的话呢，你根本起不了加行。那加行是什么？加行就是开始修了吗？不是，加行就是劈柴啦啊。那劈柴还要劈成小一点的中柴、大柴、特大柴，对不对？用小小的柴容易引火， 用中财续火，用大财让它能够结构，然后呢一些特大的财让它能够闷，闷的能够够久啊，产生整个炉灶的大火，这些都是一个方法。所以家刑就是做这些前行的料理，那个时候呢你才会见到正行的方向，见到道就是那个最后的唯识性的那个视窗，那个最后的那个方向是什么，最后那个方向是什么。你见到道路以后呢就要上路了嘛，上路就要修掉，修除掉过去的错误习惯，开拓你过去不会的领域，这就是修道要做的事情。而修道等到你错误都没有了，真正清净的功德都具足了，你自然就可以变成满分清净，指的佛位的嘛。所以那就是究竟位。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派，都可以用唯识所提出来这五门道次第跨越而进。所以五门道次第并不是唯识的专利，但是是有唯识提出来的观点。所以唯识是非常擅长提出来观点的一门宗派，他提出来你可以这样去观察，你可以这样去分析这个现象。所以他本身，我说过我自己的体会，唯识不是一个宗派，唯识只是一个方法论，让你能够来寻求建立正见，寻求止观的方便的一个方法论。所以有人企图把唯识见矮化成一个宗派，其实我个人是不赞同的，它根本就是一个方法论，是一个，我觉得它就是思考方法。如果科学是一个，佛法是一个科学的话，它就是科学里面的哲学，科学里面找到究竟真理实相的那个方法跟那个原因的次第。所以呢他就透过这五位的行位次第呢，为了要什么，先讲目的，对不对？因为任何道次第如果没有目的就没有意义了。我今天抠着鼻子你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要成佛，成佛跟抠鼻子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只有济公会抠抠鼻子哇哇一下，然后捏出一颗黑丸，然后也不过为了要救度众生而已，那是行菩萨道的方便，还不是成佛的必要条件。所以你的唯识行为一定要有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什么？误入唯识性，误入唯识性。所以唯识性者是讲你成佛的目标。所以其他宗派的人可能会认为说我要误入空性，有些说我要入唯日藏性，或者有人要误入法性，误入无为性，误入所谓的佛性，随便你讲，那不过就是都是假名，通通是一种因缘底下传承下来的假名施舍。唯识的看法是什么？所以唯识讲的唯识性，它的意思是说，性是随便你哪个宗派，不管你是如来藏性，不管你是佛性、法性、空性、大佛顶性，随便你什么性，通通是性。可是我只是告诉你，这些性只要有言说，通通都是唯识。所以唯识是一种观点，让你知道所有一切对法性的名言安利，记住它仍然还是唯识。所以唯识本身并没有一个观点，它有的观点就跟你讲，你要谦虚啊，你要小心啊，你用任何的分别，你用任何的想法企图要去描摹形容说明，你要追求那个现象，只要有所说都是唯心所现。所以唯识并没有提另外的观点，他只是替你踩刹车，叫你要断你的我慢、我见、我爱、我痴，要把爱见痴慢保留在人间呢、啊，带不走的嘛。你要入无为城，你带这些东西去干嘛？当然把这东西丢掉嘛。而丢有没有你要丢的东西？没有嘛，它只是唯识所现，是虚妄分别有的嘛。哪来你要丢的东西呢？哪来你要杀的东西呢？今天默生老和尚在解释华严经的时候，他就说杀烦恼贼算不算犯杀戒啊？他说如果要犯杀戒的话，那就问烦恼贼是不是一个生命，有没有真实自性。如果它不是一个生命的现象，如果它不是一个真实自性，你杀不过就是一种假名嘛。就像说我气死了， 你还会讲这句话气死了，你有没有死掉啊？没有嘛。所以气死了那个死是一种形容词，不是一种状态名词嘛。所以佛法就跟你讲，很多的假名就是状态名词，是一种形容词，是一种副词，不是动词，不是一种有阻隔有自信的名词。好，这个是一个观点。那么既然你要误入唯识性，那用什么东西误入，用什么方法误入？透过唯识相。唯识相有我相跟 法相，从林林森罗万种的一切我相法相去误入唯识性，不从他处。你在这里迷执了，你在这里开悟，你在哪里跌倒了，你就在哪里爬下来。你看光这样子，你觉得唯识是不是一个很谦虚的佛法，是一个多么庄严的态度，是一个多么审慎的思维善巧。佛法如果要有学派，要有宗派，应当要向如来的心地去学习。所以唯识是如来的心地，更是透过如来心所讲出来的如来的语，而如来透过他的心地讲出来的话，他也一定是照这样做的。所以如来的身与意就构成了一部佛法，而唯识也是佛法的一支，他透过唯识的语言跟你讲佛的身与意，他怎么想，他怎么说，他怎么做。你是佛弟子，你也应该要像佛一样的想事情，说跟做。学佛不是谈玄说妙，讲那些死老百姓读不懂的东西。我曾经也讲过一堆我也无法解释的东西，可是当时的白话文是现在的文言文，是不是？你透过那些文字上的克服，慢慢慢慢，当你的生命体会到那里，你就可以讲到那个的生命的经验叙述。我也希望有一天你们可以找到自己的语言的善巧，可以去描述，透过你的经验去描述你的经验，透过你的经验去进入别人的经验，乃至于不带任何成见去体会去学习一切法界的经验。这是一个我们成长的大好机会。学佛它是一个成长，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它是一个扩大我们的心量，把众生当作学习的对象，而不认为有你在度人家。我们凭什么去度别人啊？对不对？这一肚子坏水都消化不掉了，你怎么去度人家？好，所以呢，真的，你把佛法学好了，很多事情呢就不是那么的奇怪啊，那么的难懂啊，应该是这样。所以他就把这个偈颂呢，前24颂啊，然后一颂做了一些分别啊，做了一些分别，后面的五颂做了一个三课的分别，然后呢，接下来就24行颂中出一行半，就是前面的出24颂讲的名唯识相。那从唯识相当中呢，就一行半啊，一行半就是所谓的一个偈颂加上半个偈，也就是我们接下来的1、2、3、4、5、6六句。我们的倒数两行有没有加上第二页的那两句？这个六句话就是这边的一行半。那行的意思是一个偈颂，一首偈，等于一偈半的意思。那么四个句是一偈，加上半偈就是六句，用这六句略变唯识相。所以请各位在倒数两行的天的部位就写上我们的白板，有没有？甲一是不是名唯识相？是不是这样子？甲一是不是名唯识相？这边吗？前面的24颂就是名唯识相。那名唯识相里面的24颂当中的一颂半，就是要略变唯识相。而略变也不是自己好变，是因为有外难而变。而外难在哪里？请各位看倒数四行，为外问言，那个外就是外道外人，有很多的外人呢， 我们姑且不要讲人家外道，好像很难听哈，外人哈，就是不是学佛的人啊，他就问这个所谓的佛，问那个世亲菩萨，这是世亲菩萨的假设问句了哈，他归纳很多人的问话，他说啊，照你所说，若唯有是，那么云何世间啊夸胡及诸圣教夸胡，也就是说，在很多的世间法的教典当中呢，都有很多的我跟法。连你们的佛法的教典当中啊，也都有我跟法，不是吗？好，那详细我就不在这边做解释了，这就是外难，这就是外难。所以呢，请看我白板，假一名为是相，我有个写个二，有没有？就是分作两颗，分两颗，第一颗叫做以一，略是外难，略标是相。你引用了外难，那外难是指这个外难，若唯有是，云何世间及诸圣教说有我有法呢？啊，引这个外难，然后呢，再讲有三种能辨识，就是我们第二页当中的意熟能辨、思量能辨跟了别尽是能辨，三种能辨识。所以以一的科判名字就叫做略是外难，略标四相，而四相有三，对不对？简单先把它的名称放在这里啊，所以请把这几行一二三行啊，一二行标在这位置，然后呢往后请在第一行的倒数两行的天的部位标上阿拉伯数字的一，往后每四句都标一个阿拉伯数字，从一标到三十，啊，这是你们今天回家的功课，好吗？然后呢，第二页为意熟思量及了别尽是，在天的部位请加上二，阿拉伯数字的二，这是第二个颂。那第二个颂要连到第四行出阿赖耶识，意熟一切种，这样知道吗？我现在已经不是在讲课，是在教各位怎么读书了。啊，我讲课不会这么麻烦的，啊，教各位怎么把书拿到手之后呢，去整理这本书，把它变得很容易懂，啊，你不去理一理这本书啊，是没有办法读的。好，接下来第二页，次二十二行半，广辩为是相者，由前颂文略标三能辩，啊，所以你看啊，是不是广明事项，有没有？啊，所以请在天的部位写以二，广明事项。而广明事项当中呢，又分作两颗，第一颗丙一，明三能辨事项，有没有？这边就是略标三能辨嘛，啊，明三能辨事项。那既然讲三能辨，就一定至少有三颗，对不对？所以我就写的一二三的三，啊，一二三的三。然后底下出阿赖耶识，请在这个地方呢。写上丁一，是出能辨啊，解释出能辨，有没有？解释出能辨。那我解释出能辨底下，我又写了一个八段十门，那个我们下礼拜再谈。也就是说，这里的一二三四五十句，总共要分作八段十门。你看这么少的句子要分这么多啊？你们下礼拜再看，好吧？这边先不管它。啊，这边不管它，摆着。看到倒数第三行，以说出能辨，接下来呢要谈第二能辨其相云何，所以请在天的部位写丁二，是第二能辨。好，去解释第二能辨。那么第二能辨呢，又分作八段十门，也一样，是八段十门。所以呢，请在底下标个十。啊，这一段文。一二三四五六，十二个句子，总共要分成八段十门。啊，我们下礼拜再看。啊，这是丁二。然后呢，第三页的第五行，如是以说第二能辨，第三能辨其相云何？啊，其相云何？那么，次第三能辨，请在天的部位标第八。刚才的第二能辨的第一句，次第二能辨天的部位标第五句，啊，那其他我没有讲的，你们自己标哈，我们只是定个位置而已哈。 那么这边就说次第三能变差别有六种啊，请在天的部位呢写上是第三能变。第三能变呢，这个窥基法师、玄奘法师总共按照什么？总共按照九门来分别，所以文段很长，从第八首偈子一直到第四页、第五页两行为止。所以到第五页的第一行，意识常现起，那边标第十六，有十六颂。这里啊，陈观法师他好像企图要把这边再做往下一层的科判，所以呢，他在第四页倒数三行引用了陈维士论文，我们看一下，以说六是心所相应，所以也就是说，他把整个第三能变只分作两大科，前面在这段文倒数第三行之前，它叫做相应门，而这一门呢叫做现起分位门。但是实际上呢，窥基法师、玄奘法师的本文呢，陈维士论呢，在这边分作九门，并不是如陈观法师这边所略分的两门而已。不过呢，的确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两门，一门就是相应心所。到底整个跟第六意识相应的心所有多少个？全部的五十一心所通通跟第六意识相应，所以这段文等于就是白法里面的小白法，专门讲相应心所的地方。好，这边总共跟我们介绍了跟第六意识相应的五十一心所通通在这里解释。那么其他的什么色法啦、无为法啦、心不相应行法啦，就在其他的地方啊，散见其他的部分。所以如果你去看陈维士论本文的话呢，白法的每一个法相它都有定义，它都有定义跟讨论啊。但是呢，在这里原本的颂文并没有详细的说明，所以如果依他这样的选用的话呢，他就是把第六意识第三能变分作相应门跟现起分位门啊，两大科啊，两个小科了。那么第五页第三行，以广分别三能变相为智所变二分所依，请把智所变的智填上两个字，叫做智正分的正分，那个智就是智正分的意思。其实这三能变呢，是作为什么呢？是作为智正分变现二分，这二分请旁边注明一下，相分跟见分，由自证分所变的相见二分所依，所依的那个依就是生啊，生出自证分，自证分又变现成相分跟见分，而自证分又进一步跟所谓的正自证分辗转依缘，这个我们入文再来讨论，这边先不细讲。那么云何因之依是所变假说我法非别实有，由是一切唯有是也。所以请在天的部位写丙二，丙二，广比依是所变，广比的比是指谁呢？一切我们前面的有假说法这么多东西，也就是说前面的十六个偈颂，前面十六个偈颂所讲到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观念啊，以及它所代表、所指涉的那个范畴，通通都是这个三能变所变的相见二分而已。所以这边呢，等于就在讲一个暂时性的结论：广比依是所变，先去讨论以上十六个偈颂所讲的现象，以及它所指的范畴，通通都是依是所变的。但是请注意所变这两个字，所以请在第三行论本文的所变两个字用荧光笔画下来。在前面呢，在前面第二行，把第二页的第二行有没有略标三能变，请把三能变的能变两个字画下来。所以从第二个后半两句开始，一直到第十六个偈颂截止，都在讲能变。然后呢， 这些能变出来的现象又都是能变所现的所变。讲起来有点怪怪齁，听不会，我们留在以后入文再来。但是我只要把关键句画起来，前面十六个偈颂讨论能变，第十七个偈颂就讨论所变是由能变变出来的，由能变生所变，由所变认识能变，很奇怪吧？由能变生出所变，由所变呢去认识能变。好，那我们入文再来讨论这个观念。好，倒数二四五行，于是进一步外人就问了，若唯有事都无外缘，那么是怎么能够松出我们现在眼前这么多的分别相？看，这个不是杯子吗？这个不是桌子吗？这个不是马大哥吗？这个、不是郑家姐姐吗？那明明都有这么多分别的，你为什么说是只有事呢？只有我的心意识所现的相呢？好，这边就问这个问题，答案却只有四句话：有一切总是如是如是变，好像答跟没答一样，因为我们看不懂什么叫如是如是变，好像报的一。亲阿蒙由来如何，你就呛呛呛供完了。其实重点不在如是如是变，以辗转力故，比比分别生啊。那个比啊，旁边写个能，第二个比旁边写个所。由一切总是的关系呢，如是如是变。那如是如是变就要解释了，以如是如是变的辗转一元的关系呢，所以呢有能有所，有能源跟所缘分别所生，道理就是这样。而这段道理其实你底下或者是笔记本的旁边请写，就是原始一个很简单的观念，此有故必有，此无故必无，此生故必生，此灭故必灭，一切有法都是观待假立的，都是相续的分位，都是因缘所生法。那个是部派佛教时期就已经有的三假的观念。那大乘唯识呢，不用这三假来观察，他有唯识自己的三巧，他不从因缘所生法观，因为因缘所生法是原始佛教以及中观论子的观点。好，第二个呢，相续的分位假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原始佛教就懂这个道理，可是唯识呢也不从这里去谈，他比假从观待道理的衍生性上去谈。好，部派佛教时期的观待道理很浅，因为有五蕴，他把五蕴执为实有，然后呢认识那个安立的假名是假名，于是假名是空性，于是呢因缘可以有，可是所生的假名当然是空了嘛，对不对？所以部派佛教时期呢就说，哎呀，为什么我有我执，其实这个我执都是假名空嘛，所以很容易舍掉嘛。所以你看啊，阿赖耶识你要说我解脱，那很容易啊，你只要转舍阿赖耶识的名你就解脱了，你只要不再去摄藏旧有的有漏习气，不要再去收藏后有的有漏习气，你就解脱了，对不对？你只要尽灭前业所来的有漏，不再招感后来的有漏，你不就是当下就解脱了吗？你解脱就简单了啊。大乘小乘哪一个宗派如果要谈到解脱的观念，只是这样，只是这样就够了。所以你只要把你阿赖耶识的奥妙心拿掉，它不过就是个假名，把这个假名拿掉，把这个功能性拿掉，你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对不对？今天我可以是个讲师，可是如果我不在这边讲课，我就不是讲师，对不对？如果我在这边讲课被全世界人都骂，那我不在这边讲课，我不是图一个安静吗？于是我只要把这个角色，所以名的意思就是角色，把那个因缘法舍掉，因缘法无所有不可得，对不对？舍掉有什么好可惜的？你以为我那么爱在这边讲东西吗？有那么非在这边讲东西不可的条件呢？因缘条件吗？没有，我没有欠什么，我也是在这边借一个机会报恩而已，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聚会一处，也不过是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的心意而共会这一个地方，大家尽心尽力的学习。那么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所现，所以因缘所生的那个法是自性空的，那个其实是很容易舍弃的。你只要看清楚这个实相，你要把它放下来，原本应该很简单，对不对？可是对凡夫来讲好难哦。为什么？在这边有太多的感情留念，期待还没有完成的事情，有多少遗憾，多少恨，在这里跌倒要在这里爬起来，我才不甘愿呢。以上所讲的都是有漏，都是有漏，就是这样子，我们才会被绑在任何地方，懂吗？所以啊，我说啊，单单只是学缘起性空一点用都没有，根本放不下来啦，对不对？你何以斗得过情执啊？我就不相信啊。所以呢，除非你是很立根的、啊，一当下悟入缘起性空，哦，原来这件法空很笑诶，各种没盖到七头，不想玩了。你如果不想玩，真的就不玩了，那也 OK， 非常非常 OK 的呀、啊，对不对？那问题我第一句话说，行者去哪？你来的时候我问你，你从哪来？对不对？然后呢，你说我不玩了，我就问你说，那你去哪里？你如果答不上来，你继续学。好，如果连你去哪里，我说我要去阿弥陀佛国，知道了。我问了，那你现在在哪里？你答不上来的话，你继续学。所以这次严正老师说啊，你若去阿弥陀佛国，那个时阵啊，三圣就会来接你，然后给你考试，说你从哪来，你往哪去？那你现在在哪里？你此生快乐吗？如果你答不上来，你也不快乐。继续学，就发配到边地一层继续学，因为你没有真信，因为你没有真信呐、啊，懂吗？但是如果你持名能够持到跟佛菩萨的本愿感应道教，你的心完全那个因缘的功德力跟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完全感应道教 OK， 他连问都不问，他连问不问，因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嘛，干嘛还要问呢？对不对？我怎么会不让我过去呢嘛？是不是这样子？你不过就是回家而已，可是有人不是回家，有人是移民，从地球要到阿弥陀佛过去，啊，你抱这个想法就很奇怪了嘛？你被给丢呀？你打哪来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用什么来不知道，去哪里要干什么也不知道，通通不知道，你用不知道怎么可能往生阿弥陀佛国？请问一下好不好？连最宽松的偶义祖师都跟你讲信愿具足必得往生，开玩笑啊，愿大家都愿，对不对？你信做得清净吗？你不具备清净心，你怎么去？今天学这么多的道理，老实讲，为师也不这么特别伟大啦，为师只是搞信这些字，为师只搞通信这件事情。你能够真信，你能够切愿，你行能不能专，就要扶得住你的障碍。你扶不住障碍，什么都白搭。我还没有叫你断货，只要你扶货就好。你连货都扶不住，你搞什么？满脑一堆的疑问。有很多人心很清净，可是你不要去扰动一池春水。所以我常常跟马拉哥讲，你妹妹啊，你们那些念佛的老参啊，可能性很清净，你无聊就给人家问人家，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念佛吗？你们打哪来？你们往哪去？你们现在在哪里？你们这一生快乐吗？这是我的廖老师跟我讲的，我来考考你们。拜托啊，你自己都没有被我考过了，你凭什么去考别人啊？我在这里是对你们讲的哦，我不对那些不在这里一起学的人谈的。很多人可能因为听了我这个网络这段话，他可能去想这个问题，于是他就开始怀疑，我干嘛往生呢？我跟你讲，如果你会被我这样一句话撩动的话，那表示你的根本性是不确定的。 你不被我这里撩动，你会在别的地方被别人打败。但是今天如果你去念佛七，千万不要扰动行人行者的心呢、啊，那可是很大的罪、啊、好不好？所以记住啊，佛法都往内心中放，把自己搞明白了，不是自私自利哦，而是不要以言惑众。你拿你不了的言说去困惑别人，这是不要脸的、啊、没有道德的，懂不懂？那不了本心的错误的行为啊。所以本来人家没这个问题，于是有人就问了张大千，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放右边还是左边？他那天睡不着了。那有人要去邯郸学步，学了半天连他自己原来怎么走路都忘了，邯郸人的步伐没有学会，自己走路的样子也都忘光了，不是很惨吗？不是很惨吗？切记，学佛第一个忌讳就是这个事情，坏道人心啊。那道人心自在你心中，这个小儿，这个小儿搞不定，你搞谁啊？你搞谁啊？这就是这边要问的事情。如果我有事都无有外缘，要由何生种种分别呢？这么多怎么来？其实这个问题没有理由要发生的，可是你就是问，你不是讲空吗？这里明明不空吗？那表示你根本没有懂空嘛。你懂空你还问这里为什么是不空吗？不会嘛，对不对？所以空而不空，空跟不空不二的道理，不是你拿来跟别人辩论的材料，你要真懂。如果不真懂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还真是问题。所以这边就是我们这边的丙三，广有假言说。你看哈、哦，言说这件事情是多么虚无缥缈的东西，可是却非常有力量。为师最擅长的东西就是拆穿言说的虚狂性。所以这边呢，花了18、19、20、21、22、23、24这几个偈颂，通通是为了要拆穿言说的虚狂性。所以他总共分作两科，第一科讲为理难，所以他说丁一是为理难，有没有看到啊？是为理难。然后呢，这一科呢又分作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先讨论物一是生分别难，就是这边第五页的颂文倒数第五行，若唯有事都无外缘，由何而生种种分别？就问你，既然都为事，都是空性，都是虚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真实的东西？对不对？这是为理难的第一个生分别。那么倒数两行，虽有内事而无外缘，由何有情生死相续？那既然你说只有心的变现，没有外缘，那怎么会有友情一生一生的轮回？对不对？好，这个是一个很难搞清楚的问题啊，很难搞清楚的问题。所以第一个问分别，第二个问生死相续，所以物二就是倒数第二行，物二是生死相续。所以你标在这个颂文的位置，你回家自己再读就方便了啊，要不然你回家就再重抄一遍，你把它重抄一遍，上栏就对科文，下栏就对颂文啊，我这边底下都有写那个标号，这个标号是你把第一颂到第三颂标好了以后，对到我白板上的科，你自己再重新抄一遍啊，否则你会觉得这边太窄了，你写的乱乱了哦，可能以后读不是很方便，你就把它写好的一张纸啊，写好了一张纸，然后呢随身带在身边，直到你能够把它全部搞懂为止，然后呢你就把它烧掉啊，祭拜你的亡灵，说我每一分钟死去的廖成林啊，以此告慰你的亡灵，希望你往生阿弥陀佛国。所以呢，往生是谁去啊？你要先让你的亡灵能够去那边好好的学习，因为他就是没有学好，所以才会让你糟蹋在这边轮回受生死，懂吗？先把他渡到阿弥陀佛国去，然后呢你这一期业报尽了你会去，因为你的前身都在那里了，你不去还怪了，对不对？总要统合一下七魂几魄啊，七魂几魄啊，三魂七魄 管他几魂几魄，那是不是佛法的说法。好，这个东西就是两个维里男。好，翻过来第六页第二行，这边天的部分呢，请写丁二为是为较难，讲言说的虚狂性，从道理面上去谈，跟从教言上去谈。从道理就是完全从凡夫的常识去看，对不对？明明有这么多分别啊，明明有生死相续啊，你怎么跟我讲没有呢？对不对？这是从一般的常识上去看。那么从你今天的佛法的经教上去看，他问了两个问题。若唯有是，何故世尊处处经中说有三性，应知三性亦不离事才对啊，对不对？三性应该是空啊，可是你为什么说三性是胜一地呢？如果你讲法空的话，那三性也应该是空才对嘛。他就跟你挑战这个问题。他说对对对，虽然三自性是空，可是三自性的作用有啊。好，他还是这样的回答。那总共有二十颂、二十一颂跟二十二颂，有三个颂。我这边就有写了哈。二十，我这边的蓝字的小阿拉伯数字就是那个颂的号码。所以呢，讲是为较难的第一颗悟一就是讲三自性，然后悟二就是倒数第二行三无性。若有三性，那么为什么世尊在经上又会讲说一切法皆无自性？你们不是自己打嘴巴吗？又讲有三自性，又讲一切法无自性，到底是三自性对还是无自性对呢？他在解决这个问题。那这边总共有两个颂，二十三跟二十四，所以你要把二十四颂，也就是第七页第三行这边呢，要画一条直线，把二十四颂跟二十五颂分开来，在二十四颂含二十四颂之前的这二十四个颂，都在讲什么？唯识相，对不对？而唯识相就是什么？世俗谛。唯识相就是佛一贯二谛说法的世俗谛。先从世俗谛用二十四个颂解释到第七页第三行为止。初即相无性，次无自然性，后有远离前所执我法性。然后呢，第二十五个颂就是这边的第七页第四行，请在天的部位标二十五。然后呢，上面就写假恶是本论啊，这一部三十颂的第二颗名为是性。名为是性，就是我这边所讲的胜一地。而这边讲的是为是性，指的是为是实性啊，不是指三性三无性。三性三无性是它的世俗地，而胜一地是为是实性啊，是二，是我们的一真法界啊，一实相真如啊。这个以后入文再来看，我们上次也曾经写的白板让各位知道。好，这是假二名为是性。好，那么从二四五行以后开始有论本文的长行，后五行记，好，五行颂名为是行位者，有没有？请在天的部位写假三名为是位，应该讲为是行位啦，因为有行才有位次嘛，就是道次第的意思。然后他就引了一段论文，论曰如何如何，我们不念了哦。最后一行，何谓五位？一资粮位，资粮位就是我们内文当中所谓的修大乘顺解脱分，这边都是法相，我们入文再来解释，请翻到第八页。所以请在第八页，乃至为起事求助为是性与恶取随眠犹未能伏灭那个地方标二十六，天的部位呢就写一资粮位啊，因为刚好跨页嘛啊，刚好跨页。那往后就很简单了，二加行位是第二十七颂，三通达位是二十八颂，第九页翻过来，四修习位是二十九颂，五就经位是三十颂。好，剩下两分钟，我念结颂，后面还有四句结颂，我也请各位补上去。以一，已经的已，一子的一。我已经依止了圣教跟正理，以依圣教及正理， 我已经依据了圣教跟正量的道理，以义圣教及正理，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分别为是信相义，分别为是信相义。其实虽然说信相也包括为是行为在内，以义圣教及正理分别为是信相义。第三句，所获功德施群生，我如果因为这样的解释这部颂啊有任何功德的话呢，我愿意跟一切众生分享，施与一切群生。群就是合群的群。那么跟众生共分享给众生，为什么呢？第四句，愿共速登无上觉，是弘誓愿的愿，一共啊，一起哈，共愿共速登，快速的速，登地的登，登黄鹤楼登，无上觉就是佛，就是佛果，就是佛道。啊，四句话我再念一遍：以义圣教及正理，分别为是信相义，所获功德施群生，愿共速登无上觉。啊，这样的话呢，前面的归经记、正说跟结诵，这样是圆满的。啊，那我们今天就先大科，那下礼拜呢，我们就做三能变的小科。啊，三能变的小科就是我们第二页的小科。啊，第三页、第三页、第四页。啊，这边的小科就是三能变的小科。啊，这我们下礼拜再来看。好，今天就到此。